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来思想圣经上面的人物，特别透过这些人物呢，让我们来看到信仰的路途当中呢，我们有同伴同行，也有主的爱与我们同在。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的这位人物呢，是新约里面的巴拿巴。一般弟兄姊妹对于巴拿巴大概比较熟悉的就是讲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确实我们也只能从使徒行传里面大致上可以看到巴拿巴他的一些记载。那么除了使徒行传之外呢，大概提到巴拿巴这个名字呢，我们说只有在加拉太书，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曾经提到了他跟巴拿巴的互动。那么我们就圣经经文里面所提供的资讯呢，我们可以认识巴拿巴，并且了解到他是如何成为一个带领者，或者他成为一个带领者有哪些特质。我们先来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36到37节，这是对于巴拿巴的一个基本的资料的记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四章36到37节的经文，圣经经文这样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括弧里面讲到，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37节的经文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从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巴拿巴呢，他是利未支派的啊。经文说有一个利未人，那么生在居比路，也就是说虽然当时这个使徒行传是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发生的事，可是呢这一位巴拿巴呢，他是生在居比路，也就是他是属于海外侨民，他不是出生在犹大全地或者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他是在海外出生的。那么现在呢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名字叫做约瑟，所以巴拿巴不是他的名字，巴拿巴是一个昵称啊，或者是一种亲密的称呼，因为使徒称他为巴拿巴。那么为什么叫他巴拿巴呢？巴拿巴是一个音译，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翻出来就叫做劝慰子。这个巴拿巴的巴前面这个巴字呢，是某某人的孩子，在当时的希腊文呢，就把巴这个字呢写在前头。好比说巴迪买，这个瞎眼的叫巴迪买，我们知道他其实他的名字是没有的，他是迪买的儿子，他爸爸叫迪买，所以呢他叫做巴迪买。也因此呢，我们从新约的圣经的名字翻译当中，我们就可以明白有的不是真正的名字，因为甚至他卑贱到一个地步没有给他名字，像那个瞎眼的没有给他名字，只知道他是迪买的儿子，所以叫巴迪买。但巴拿巴不一样，巴拿巴他是被称作是劝慰子，也就是说在他的生命品质里面呢有劝慰的这样一个特质。那么称作劝慰子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特质的人。巴拿巴，巴拿巴只是一个称呼，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们也看到了很有意思他的特质呢形成了变成他名字的一个称呼。这也相对的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啊很在意我们的名字有没有被人家纪念，但是呢我们看到巴拿巴他的本名叫约瑟，几乎以我们现今来讲，大部分人大概只知道圣经讲到巴拿巴，哇不错，他接待了保罗做什么事情，但是一下子问起来巴拿巴叫什么名字啊，名字叫约瑟的真记得的或知道的人呢还真不多嘞。好，那这是给我一个提醒，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服事并不是要让自己出名， 巴拿巴确实有一些名声，但是你发现呢，他自己的名字却没有被人家能够很容易或特别把记下来。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巴拿巴的一个基本的资料，他的生命当中的特质，他是海外的侨民，他回到了耶路撒冷，甚至因着信仰的关系，他有田地卖了，把价银呢放在使徒的脚前。相对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有一对夫妇呢，他们是七哄圣灵的，肯定巴拿巴不是啊。所以这是在整个经文的前后，我们看得出来巴拿巴是真心诚意的归向主，而且完全的奉献。他是一个具有劝慰特质的人。那在他的生命品格当中还有哪些呢？我们继续的从其他经文来看。就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爱主、完全奉献，甚至名字不被别人纪念的一位信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的26节到30节。使徒行传第九章26节到30节这段经文记载着巴拿巴的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他不仅仅热心的奉献并且能够劝慰别人，他更是有一个胆识，他独具慧眼，他甚至有一种属灵的看见，他有这样一个胆识去接待被众人所排挤的保罗。今晚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九章的26节到30节这样说的：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西尼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年的扫罗，也就是后来的我们讲使徒保罗，他在大马色信了耶稣了。当时他是去到大马色要迫害基督徒的，但是神做了一个奇妙的作为，有大光向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显现，他悔改了，他信耶稣了，甚至受洗了。可是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所有的信徒没有一个愿意接待他，因为怕他是一种假的，或者甚至以前被他逼迫过的，对他心存一种畏惧，还有一种排斥。但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唯有啊，就是独独只有巴拿巴来接待他。不仅仅接待他，不是同情他，他是知道保罗真心悔改了，所以领他去见使徒。我们要想啊，当时这个情景啊是非常危险的。要知道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而当时的信徒领袖使徒们一定要躲藏的很隐秘啊，不能被发现，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闹大了嘛。怎么可以把自己这个使徒们的起居或是坐席的地方来告诉原来的这个仇家呢？这多危险啊。但是我们看巴拿巴不仅仅只是接待他，还领他去见使徒。巴拿巴不是只是面对面的把他带去而已，因为巴拿巴真的明白这位保罗他的生命的改变。你看他说他领这个保罗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显见呢，巴拿巴不是盲目的，或者只有一种表面的一种爱心热情接待他而已，他是真明白这一位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真正的生命改变。他知道，所以他才会推荐带领这个当年的对头啊，是逼迫者来见使徒。而且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扫罗在耶路撒冷可以和门徒出入来往，因为使徒都见过他们了，所以其他的门徒们呢也就放心的跟他来往，甚至呢让使徒保罗可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西尼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因此看得出来啊，保罗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甚至服侍神，如果不是巴拿巴的缘故，他门都没有。 也就是说根本不被接纳，那也更不要讲他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能够被接纳，是因为巴拿巴这一位特别的圣经当中新约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约瑟啊，他绰号或者他昵称叫做巴拿巴，因着巴拿巴才有后来的使徒保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确实也因为有巴拿巴，因为如果使徒保罗只是停留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三十节呢，那他大概也就只是在大树城啊，在那里成为一个可能有点作为吧，或许他也有机会去传一些福音，但是一定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宣教的事工了。因为呢，如果不是巴拿巴把这位扫罗后来的保罗从大树城找出来的话，那保罗呢还是受限于他原本的生长条件，因为呢他是逼迫过基督徒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巴拿巴的特质，他成为一个陪伴者，他不仅仅是有一个生命的特质，可以去劝慰别人，可以热心的奉献他一切的家当，更重要他看到了保罗真心的悔改。巴拿巴不是一种情绪上的或情感上面的接纳同情使徒保罗，他是完全的知道他真心的悔改，并且他也接纳他，以至于呢使徒们也接待了保罗，甚至呢让保罗有服侍的机会。那么虽然保罗因为逼迫的缘故被打发去大树城，也就是他自己原来的老家，可是呢接着我们来看，也因为巴拿巴的缘故，所以呢保罗才有机会进到安提亚，不仅在那里，更是因着安提亚教会的宣教，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好，我们继续来看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这边谈到了巴拿巴的特色，他的一个特质呢是值得信赖的，被奉派去关心安提亚的教会。我们先来看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好，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因为有一些事情产生啊，斯提凡被打死了，教会遭受到逼迫，这些遭患难呢四散的门徒就到处去传福音了，因为他们不得已只好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这一群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去到了安提亚这个地方，而这里面的人呢有一批是居比路人，也就是说跟巴拿巴老乡啊，也就是说他是原来侨居的那个地方的居比路人呢，他们到了安提亚不仅仅向犹太人讲，他们呢也向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去传福音，以至于安提亚的教会不仅仅有犹太人信主，还有非犹太人，他们也信主了，而且这个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到了这个程度呢，耶路撒冷教会就必须要去关心，看看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他们所选的最适合的人选就是巴拿巴。我想不仅仅是他有居比路成长的过程的背景，更重要是他是一个热心的，他明白真道的人，他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呢他被派去关心在安提亚教会的光景。而果然这个巴拿巴呢没有辜负了这些使徒们的期许， 因为呢，他到了那里能够欢喜的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而且我们也看到圣经形容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原来就有很多人听到福音信了主，经过巴拿巴这样一个去兼顾他们，立刻更多人归向主。而巴拿巴不仅仅做了这些事情，更重要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带领者，他知道这些事工还需要有人手来参与，所以呢，在使徒行传11章25节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我们前面讲到保罗呢，这个扫罗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接待他了，可是呢，有一些当地的犹太人要逼迫要杀害这个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不得已他只好去到大树。那么现在呢，他在大树一待那么久，还好巴拿巴去把他带出来，不然呢，他真的只能老死家乡了。那巴拿巴去到大树把扫罗找出来，找到以后呢，带他到安提阿去做什么呢？在那里和教会一同聚集，而且呢，我们相信巴拿巴跟这个扫罗有很好的同工，也有很美的服侍，因此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啊？从安提阿开始。也就是安提阿的信徒们被周遭人，虽然这个背景有点说是取笑他们，哎呀，他们是小基督，他们整天信耶稣是基督啊，但是呢，却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的见证，以至于呢，被称为基督徒，是像耶稣、像基督的一群门徒。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因着巴拿巴的服事，不仅仅使安提阿的教会得到了坚固，并且也在这一年的功夫当中，造就了使徒保罗，让巴拿巴在未来的宣教事工当中呢，有很好的同工，甚至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外邦人使徒。这是巴拿巴的服事，他是一个很好的师父，是一个很好的带领者。那么前面呢，我们讲到巴拿巴，他真正的名字叫约瑟，巴拿巴只是他的一个昵称。那这个巴拿巴呢，他有劝慰的特质，他在品格当中呢，很能够帮助别人。在今天的节目前半段呢，我们谈到了巴拿巴他接待了使徒保罗，当时保罗从大马社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愿意接待他，甚至惧怕他，但是巴拿巴独具慧眼，他完全信任接待保罗，更重要是他清楚保罗的重生得救，甚至呢带领保罗推荐他去见使徒们。好，这是我们看到巴拿巴他的一个特质，他甚至被奉派去关心安提阿的教会，也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一年的时间，造就了使徒保罗。接着我们来看的是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这是接着在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带领之后呢，我们看到巴拿巴生命当中一个特质，是值得被信赖的特质。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这里我们看到后来在耶路撒冷有饥荒，那么安提阿的教会呢，要按着他们个人的力量捐钱到耶路撒冷教会去，这当中谁送钱去呢？他们把这个捐项呢，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说，这一笔费用呢，不管数目大小，肯定呢是众弟兄姐妹的一种爱心。那交给谁呢？最值得被信赖的就是巴拿巴和扫罗，并且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也非常的熟悉。那么他们的任务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在12章的25节，使徒行传12章25节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非常的称职，完成了这项任命，并且还带了一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回到安提阿教会。这也是一个伏笔。为什么？事实上呢，这个 路加在写使徒行传要说明，后来他们就有一个同工叫马可的，就是这一位了。好，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巴拿巴跟扫罗是值得被信任的，他们在生命的互动当中充分的表现出值得信赖的这个特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接着来看。13章1到3节是谈到圣灵差派巴拿巴跟扫罗成为宣教的服事的同工。那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这样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这是圣灵的一个差派。那么哪两个人去呢？巴拿巴和扫罗去。在同工的名单当中呢，我们来看啊，这是巴拿巴摆在第一位的，而扫罗呢是摆在最后头的。当他们这个宣教团队出发的时候呢，是巴拿巴带着扫罗的。那么也在使徒行传第13章的第9节，我们看到扫罗又名保罗，这一段经文看出来扫罗名字啊换成这个希腊人的称法叫做保罗，因为他们去到了外邦人的服事，那因此呢扫罗是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名字，那么保罗在服事当中呢就用这个希腊人或者罗马人的称呼叫做保罗了。在这个名字的转换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不经心的一个动作出现了，而也事实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啊。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看到到了13章的3节，路加这样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当时称呼马可的约翰呢被带到了安提阿，他是跟着巴拿巴跟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这个宣教团队出来的。那么到了13章的13节，保罗变成一个带队人物了。为什么？因为没提到巴拿巴和保罗，直接说保罗和他的同人。更重要就是这里面也提到了这个约翰呢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中途脱队了。好，这些的经文呢都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出门的时候巴拿巴好像是领队的，但是呢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好像冒出头了。更明显的我们看到路加在使徒行传13章的43节这样说，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所以在这我们看到这个排名次序都已经改变了，前面是先讲巴拿巴，后面是扫罗，但是就在使徒行传第13章当中我们看到排名转换了，是先保罗后巴拿巴。这在我们今天来讲啊，这是非常不尊师重道的，因为当家的应该是巴拿巴，现在回过头来这个跟班的变成当家了。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圣经这样记载，可是呢我们也没听说这位巴拿巴有任何的意见。我们看得出来巴拿巴是一个生命当中的好师傅，他不计名分，他甚至完全的造就了使徒保罗，更愿意让保罗排名在他前面，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乃是神的事工。另外呢我们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发现了这个对于称呼马可的约翰，使徒保罗跟巴拿巴有不同的看法，这在我们下一回谈到这一位生命中的师父有关于保罗的部分呢，我们会更多的来详细的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对于巴拿巴这位生命中的师父介绍到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